好，欢迎我们请来的啊。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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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好，我们上次讲到这个无常品刚好结束嘛，哈。我们现在就接着第二个教学品。那在开始之前啊，我也很高兴说我们建设有一些居士啊，大家练习怎么的词，这个很难得。这个在怎么词，这个大概其他地方有没有这么做过，我都没听说过啊。那我们这个大概是独创的。前面刚好讲到无常，可能也刚好是我们不知道次第略论也刚好提到无常是这一部分，那因此就有法师带啊，有些居士啊，大家也乐意去做这样的一个熏习。那我想在一般来讲，我们很难去想要去一般大家的心情不大喜欢直接去控制这个词的问题啊，但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那我们也很少去训练。那在佛法当中有特别强调念词，那我们很少真的去念词。我们这种修行啊，我在这里还是跟大家再强调一个观念啊。修行向来不是一种凭空进入一种对修行的一种幻想，这种幻想式的修行其实很难作用啊。这个一直在强调，但能真正的掌握的就看个人的体会了哈。就是我们可能修了很多，修了很久的时间，但对自己实际的身心问题啊，并不是很熟悉。我们没有真正去面对自己的问题烦恼，所以这种修行啊，有时候对自己有一种只是一种自我安慰。修行有时候到最后是这种安慰，它就像其他宗教的性质一样。所以在这一点上，若纯粹从宗教的修行得到一种安慰，其实佛教的价值跟其他宗教大概没多大差别。所以可是佛教最大的意义是怎么样去面对这个生死这种烦恼，你必须要很务实的把佛法的道理弄得很清楚，然后转到现实当中去应对，这个是修行的一个基本法则。那如果缺少这样的一个心情啊，很多修学其实佛法是可以短暂帮助你啊，但长时间反而让你忽略了现实，你知道吧？这应该怎么说？因为这个有时候也不是一句话可以谈清楚的啊，讲的太偏，有时候又会误解。那我们从修行上的琐碎的人天善会不会感应？那是很容易。但假如你对佛法的修学错看了，有时候我讲是有时候，不是有时候反而比不信仰的更不能直接解决问题哦。你就像我这样讲说，你伤害一个人就跟人家道歉了，那你现在都不跟人家道歉，天天念佛回向，再怎么回向他还是不知道，是你不如直接去跟他道歉。那你说我现在有病去看医生啊，我说念佛回向，但摩地大师就好的，你我回向干什么？说看个病就好的。为什么？如是因，如是缘，如是果，你就看怎么去生灭它咯。 本来学佛是这样的理解，那久了以后又用想的幻想的，佛法的殊胜功德不是用感性的信仰就会感应的，这是物质。所以佛法修学佛法的这种态度一定是要先确认为什么会没感应，就是因缘不具足嘛，因缘不具足怎么会感应啊？就是病的因都还在，怎么会说病会好，没有这种事情啊。那我们现在谈到很多无常的道理，我们可以坐在家里边喝咖啡然后讲世间无常，这样的无常你作用大吗？有了。好，那讲完的无常以后，那依然执着常。那你假如没有实际上去，我们讲说我今年告诉我无常，但我明明执着他常，甚至我知道他无常，但我就是放不下，那这个修学应该怎么样？就继续说，因为问一下你为什么放不下。我这一直在反复讲，就是说佛法不是要强迫你啊，昧于你自己的理性然后去接受一个你都还在怀疑的东西。你今天如果觉得它值得执着，就继续执。那你要执之前看清楚它有几样可以值得你执着，就是很务实的让你发觉说其实可以执着，但你不会太久。哎，这就是智慧，这就是真实智慧。它不是用想象的，而是我想执着，但我后来用理性看不长久，甚至不但不长久，我这个执着还会带来苦。这个道理就不是说我听经典说我就接受，不是，我是透过经典的引导帮助我去抉择看到。所以我非常赞叹，就是你们有几位大家愿意就试着试看看，当然再怎么试都是我的啊。但我们经典里面谈的念慈，念慈是念慈可以得很多功德的哦，它是八念法里面的重要一个方法啊。当然有时候会讲到有没有讲六念八念十念都有，那总是有一个念慈，念慈可以让你离系父亲挂碍啊，念慈不是悲哀的啊。注意这个和我们讲说为什么要悲观，不是悲观，因为它就是事实，你无法回避的事实。你为什么不让你自己更坦然的去面对它？面对一个啥，你一定会面临的，谁也跑不掉。那不但是要面临它，还要知道说时对你是有很大帮助的。在一个掌握一个关键的这个时段里面，你如果能恰当的应对它，这是一个很好决定你未来的一个时刻。如果你了解这个生死原理啊，你就会珍惜这个，珍惜这个。那我们现在如果自己实际上更务实的，像我们在座有人就拿往生杯就盖了哈，对啊，这个有盖没盖就差很多，对不对？然后还有旁边你躺在那里静悄悄的，大家帮你助念，这种用具体的情境去安排这个东西啊，你会让你比较靠近对死的认识，因为你透过一个很具体的因缘的组合，让你曾经让你的心情曾经在这里揣摩一下，我面对死是怎么样，不一样哦。你如果久练习啊，你对死的那种面对就坦然多了。你要知道一个人一旦不怕死啊，那就好修了。所以不怕死不是说我所以不怕，就是说我准备好，我了解死的现象，那我也已经准备好。所以这样的一个准备好对你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很少人准备过，是不是？为什么我们在谈现在的人几乎很少去设想说我现在死我怎么应该要怎么来面对。你问他们谁有真正设想过，然后问自己在那个时刻里面我应该怎么自我安排，我的身心怎么安顿，很少人有。 所以我说这个机会，这个因缘难得。我们修无常是个观念，而我们借着这种观念在现实当中去揣摩啊。你只要揣摩几次，你后来又夜夜安定的啊。我就一直在强调死不可怕，因为有死才会生，你终究必须要面对死才有往生的机会，是死生生死。那所以这个是一个必然的现象当中，你如果了解这种生命的生灭变化过程，你熟悉它，你在拿捏它，你就会比较稳定。修行还是要练习的，不能光讲啊。那讲完了执着，依然执着，那个是很难提升的。所以我就接着说啊，我在教，我个人是在做了，可是我很少看到有人真的把它组成一个，大家还真的这样互相练习，还真的互相助念。你会发现那种具体的因缘所组成的对心境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啊。你呢常这样做，其实就在修行了，这不就是一个修行了？我觉得难得啊，因为每个人都要面对的。哎，我所以哎，我非常赞叹大家有这样的心情，也不忌讳啊，也能这样来做。那就像我们这里主要的过去的因缘是临终关怀，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因缘，这是一个很好的自我练习无常的，因为我们前面刚讲这一篇。那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我想人的修行的道品啊，并不是光靠理论的，它是一个因缘的具足，因缘的转化。所以我们要讲说自己有没有道品，有没有善法，必须要观察。我包括我最近在很多地方在谈这个课的时候，我讲说生死问题，光我来跟你谈你怎么看待生死，我就大概知道你的佛法证件有没有。最现实，以最现实来衡量你的心情，大概就知道你学佛感应多深。你跟我讲说你中观懂多少，那个懂多少，那个懂完了马上可以继续执着。可是如果是死亡，你现在的心情怎么样？好，你现在所拥有的东西都不见了，刹那之间就全部拔掉了，你会有一种很淡然的千山我独行，不必相送，你们还是送我一点吧。你能不能这样？你能不能千山我独行，生死这条路我自己有缘尽缘完了以后啊，任何再大的东西说放就放的那种心情，这平常没有练习难哦。所以啊，拖拖拉拉这个牵扯来，你走的能洒脱的，我告诉你没有几个。讲实话，我们现在就用这种观念，所以要测你的功夫啊，几句话大概就测出来，以你最现实的东西来测。那有些人是怎么样？有些人是有点功夫，怎么样？他知道他放不下，但他知道他放不下，但他知道他放不下，而原因在哪里？他也知道该放，那这个就是不错了。也就是说，他其实内心里面不是理性认知，而是我有执，但我认为该放。这个态度其实对一个人已经是福报很大，难在这里。好，我们针对我们之前啊。有谈的课刚好这边也有一些居士啊，大家训练这样，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难得的啊，这死亡教学，而且是人生现实的教学啊。而我相信越常练习的人越不恐怖，他不但不会忌讳，而且会坦然。你注意看，你看，所以说越是这样表示这个人福报大，会扛得掉的，自己有福报才不怕不见。你要知道福报不是说我现在拥有的东西是我的，是那种笃定。其实你看一个人的福报在哪里，就是说世间身心变化对他来讲不大能动摇他的，这表示这种福报大。有的人福报大经常动摇的，其实那不叫福报， 那是很不堪的。你可以在沙滩上盖了一个沙堡，但只要一海一来就全部帮你拿走。那有的就是有这种笃定，身心上看似少，但从不挂碍。你看，无有挂碍，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求经典了。你看，佛法的真正福报是从这里来的啊。所以说我们要问说，你的福报大不大？哎呀，我的福报很差。我一直在强调，不要讲我们现在修行啊，天人都不会执着我们现在的东西，天人，天人，连天人都不要的，我们如果修行还在那挂碍的话，你就可见你的层次不是多高了。啊，你看到、哦、我就讲，经常用这个例子，拿几个殊胜境界、天人所拥有的境界来检视我们现在的修行，你就知道说我们的层次其实还很低啊。因为你连三界都还看不破，舍不下，天人。天人把欲界的东西放下才到天嘛，对不对？如果他有强烈的欲界的执着，他不会到天嘛。那他都已经能舍离欲界的，而我们现在在执着欲界，可见你这个三界说要出三界啊，那只是嘴巴说说，实际是差很远的、啊。所以这里面啊有很多道理不谈多，拿几个简单的现实身心的执着来检验，你就知道你功夫有没有。那功夫为什么不进步？就是你没有真正好好面对它。好，我们先来看下一品啊，教学品，法虚经第二啊。教学品者，导以所行，示己于案，得见道明。教学品，我们要教学啊，来引导他，这个是。你看他无常完了以后，我们来引导大家如何来修学佛法，如何来教，如何来学习，导以所行。哎，这个道理我想我们大家很简单，但我发觉现在只要你稍微再细心去探讨啊，很多很简单的道理你都还不一定真正理解。我现在最经常，我这已经的，我大概十年前了，我在十几年前我就开始体会，我们现在的教育啊比较重视形式的教育。一个教学，它教学它有一个很大，就是说它一个理想的教学是教的人他自己很明显知道哪里是对，很明显知道，就是说我必须把你带到哪里去，所以他的教学就想尽用什么办法，因为他有个标准，因为有明确的标准，所以说今天你学到哪里，你就算考试100分，我也认为你不及格，因为你的会不是我认为的会，很明确的啊。就算你考100分，就是如果以我们佛学的教学，佛法的教学，我需要的是你的智慧增长，你的烦恼减轻，但你只有在这个学习当中反而是增加执着，那不要说你及格，你就算你跟我每科都考100分都很会背，我还要把你判为不及格。为什么？你的教学跟你的所学跟我教的完全是背离的。好，甚至我不一定要文字像我，所以禅宗也有这种道理，我不一定要用文字，但我就要让你明心见性。这个教学有这种具体的一个方向。现在问题就是说，我们假如我们教学者本身不清楚，我们就没办法去检证一个学习的人到底学得恰不恰当，所以我们就会一个什么形式的教学，就是说我这一科讲完那一科讲完，这叫教学，我从不问他内心到底学多少，转化多少。那这样的教学这是不得已，现在这个时代也只好如此，但真正的教学不是如此。所以教学里面有没有一定的这种，那就是我想尽办法用什么方式让你能体会到道理。简单来讲，还是用我以前的例子，就是说我用什么方式就是要让你知道怎么回家，就这样而已。看用什么方式，我有明确的目标，就是我今天教学的目标就是让你回家，就让你回家。那我用哪一张地图其实没关系， 只要达到你懂得回家这条路，就是我的教学目的。所以你今天跟我把一张地图都背起来，哪张地图背了好多张，问地图，那我就问他说你会不会回家，不会，留级。这跟你读那么多章干什么？你说我哪一章都没有，但我就像你们来到这里没有地图，但你们来得了，懂了。所以我以前啊常讲说，以后啊佛学院如果可以的话，教几门，点出精神，你们要毕业随时都可以提出来。你如果进来第一天第二天要写毕业，可以可以，你尽管提出来，你就上台让所有人来问你问题，不是问课本的，用所有方法来检证你到底你的知见稳不稳，不行的话留级，留到哪一年，留到可以才出来，几年不知道，你可以提前离开，因为没人管你，但你要来证明来确认你的知见对就对，不对就不对，我没有那个模棱两可的东西。所以这里面不就是道场营的学习吗？我们现在的道场，我们很多的教育就是说我把年时间走过叫做毕业，不是，是你的证件确定我才让你出去。好，就像不是说我医科也是 不是读六年七年完了，而是你能医人，你能医人，你有这种能耐啊，这整个教学有这样的意义。所以呢他在教学里面好像导以所行啊，假如我们所教的不能用，这种教学是没意义的，有时候反而增加执着。所以我们现在有时候我就讲说，以前我们在看，我们现在在看很多东西，就是我们处在这种环境里面，有很多知见已经互相矛盾了，但教的人自己不知道，没有完整一致的见解，所以其实你也不大清楚要导引这些听法的人往哪里去，就自己尚且是迷路之人啊，很难去跟他引导，跟他走对路。所以我们现在的教学其实以真实的要求来讲啊，这我讲讲，这不能怪谁，你也不能怪现在教的人，因为他们以前也是没这个因缘。那过去的大德包括佛在，佛就是一个过来人，所以他很清楚你学到哪里。所以我们整个学习在一个真实善知识底下，我们会学到很具体的东西，是不是？那我们现在没有，就是说本身我们也不大清楚，所以我们就互相这样能学多少算多少，这就到最后发展就看个人因缘了。所以现在的环境里面经常处在什么道理互相矛盾，但无法有人帮你抉择，或是你有矛盾也不一定找到有人帮你抉择。所以这种教学就出现在这个问题，就是说你会有很多资料，你会有很多东西，但你就无能力去产生那个智慧的抉择力，那智慧的抉择力啊不容易出来，能真正有不行。所以是指能教学啊，能示己于案啊，把自己的愚暗暗钝愚痴啊给什么开解的。所以教学里面学的也是如此啊。所以学的人是怎么样学，也不是我把这个读完这个读完，不是。所以我当初的十几年前我讲教学就是把教会的，我也知道教会的人不是真的会，师父引进门，引进门的那一个工作教会，而这个会有一个标准，不是成绩，所以我必须要想尽办法去抉择到你能不能将你的愚暗给开示出来。我今天如果中论讲了一遍两遍十遍二十遍，你几乎都倒背如流，但你的中观正见没有出来，还没，我就教到你会，而你学的就学到会，不行再参，那你在参也不一定在一个地方啊，就是我的目标，我的整个这个学习过程就是把这个建建立起来，我今天在这里学学一个半吊子的，好，可以哪地方有善知识继续参，不会把问题，不会模糊问题，不会放开问题， 会不断反复在抉择，我这个剑是不是成熟了？那我学到好像有所体会，我会找善知识印证，我会从经典印证，我务必要让我这个剑很成熟以后，我的修就可以开始下手了，就是这样。所以这个观念是一个修道的，因为他我不盲目起步，我一定要把道理弄很清楚，这是我这一生事业嘞，我不能走了几十年回头说，哎，这错的嘞，的晚了，时间岁月已经过了，体力也完了。我们现在修学有时候很感性，但就是少了这一份，把它当作生死事再来学，所以一定要把它弄到懂，摆从很多面成很多面的抉择印证。很多 事情的例子，让你快速就抉择这个剑应该，这个事情该如何抉择。对于四诸世间法都能不动摇的，依你的正见去抉择。那抉择在，因为你有些你不一定清楚，有些你大概就很笃定，越修越笃定，所以你那个剑不会动摇。这时候你看，你修行就笃定了，你不会轻易被人所移动，而且啊。事半功倍，为什么？我就讲到那个，一旦你掌握这个要领以后，很多一些本来因烦恼颠倒愚痴的这些粗比较表层的烦恼就停了，因为你认清楚的。就像我们现在大人呢，小孩子那些小游戏会不会困惑呢？好，我不理他，连动你的心都动不了。你只会救出众的地方。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说，大问题没解决，即便修了很多年，到依然在生活小细节割舍不下，这个怎么修？我们照见五蕴皆空，现在连色都爱得要死，那也差太远了吧？现在连色的无常相都不清楚，何况照见五蕴皆空？那太远了。所以那个品味啊，一直在。周边的，所以这个教学的那个心情啊，就是说修道人其实单纯的很，目标看得很清楚，我就往哪里学。我今天还不成熟，还不成熟，还不成熟，就继续。所以他们是读很多，就有目标。入佛之见，对，我今天读唯识，我就好好读，读了几年，怎么还不能解决我的问题？读中观，什么都跟他读。在我的观念，不是读很多门，而就是又要什么入佛之见，把我这个佛法的唯一正见能建立起来。所以想尽办法不断广广传，是这样。那个道理其实很核心的问题啊，不像零零碎碎、形形碎碎、琐琐散散的这样一直这样琐琐碎碎，不是这样的。其实佛法的教学是很直接的，很直接的。我们现在不容易看到这样啊。我们大概学一下，半点，懂了一些，那就很少。我们有时候连自己见稳不稳都还没有见证过，就这个商品到底能不能用，堪用不堪用都还不清楚，信不信？我就想说，我拿生死来问你就知道你挂在哪些。我既然问别人，当然会问自己，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有些东西必须要不断的揣摩，到底像我们的剑到底稳不稳？很简单，拿很多东西，拿些经典，拿些世间的吧，拿修行的东西，你能很快速的说，这个可说对。若依此因缘，明知为正法；若因缘是不一样的话，非法。法无定法，但依什么因缘说为什么法。你有一个相当灵活，而且能灵活的应对，但主轴却都不会动的那种正见，你要能培养这个，那这个这时候师父引进门，修行在个人，这条路你要再好等，要被等领导的事啊，你自己走了。好，得见道明啊，就由叫示己于暗，得见道明。所以你看，整个修学和我们以前一般的上课其实不一样，啊，就是纯粹的把一个东西文字解完，不是， 不是一个课讲完把文字解完的叫做就叫教学，不是这样的。务必要让你能懂得这个法的抉择智慧，这才叫做教学，这才叫教学。好，堪用的啊。我们看这里面谈，他第一步来谈，堕哉何为昧？翁陀啊，谤毒毒啊，谤毒类，隐蔽已不净，迷惑即为生，焉有被灼撞，心如阴疾痛。够于众恶难而缓为用眠啊！先这个例子，这个故事在后头。我们这一本，我就想这一本书啊，其实真的是非常好。哎，后头有一部分，虽然它的文不完全一样，但有故事在里面。他就是讲一个比丘啊，这个比丘啊，贪着人的力量啊，不念经戒，不诵经，也不持戒啊，那吃饱了就睡。也不念无常，到最后怎么样？堕这种虫，堕这种虫。你要知道，在佛法里面，有时候你会发觉你很难去抉择这个果报。你知道，一定气氛相通，这样的因跟这样果一定会有一个相通的机会。为什么是这种虫？这种虫喜欢躲在阴暗里面，浑浑沌沌的。好，哎。这个虫它会贪着这个自己的生命，那隐在那个幽隐之处啊，以暗为家，不喜光明，不喜光明。所以你看啊，你这样的气氛，那你说那为什么我只要贪睡就会得到这个？它不但是贪睡而已啊，它里面还什么贪得利啊。所以你看我们会有哪些果报，是不是众多因缘和合，同样贪睡不一定多到这个虫。那你不要，你这样的一个身心，你这样的因缘，起这样的执着，起这样的愚痴，那就生这样的虫，既贪名闻利养，就像虫爱着这种生命，那因为又睡眠和合这个因，哎，就变成这样这一类虫。怎么样的因，怎样的果，不是谁惩罚你，不是谁惩罚你，所以他也好几次就堕到这个虫里面。好，因为从我教学当中，他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一个理由，就是说，你已经受到，哪有说受到砍伤、创伤，心已经有很多的病，然后够于众恶难啊，身上遭遇的种种恶难，你竟然还能睡？你不积极求法，你还能睡？啊，就跟我们不是讲说，房间如果有蛇，你能睡吗？这个道理有时候讲的，大家现在绷得很紧，有必要日子过得那么困难吗？有这么严重吗？没有了，说没有的马上就走了。我你看我那光短短这一个月就听到几个走了。我这个常在谈的问题啊，就是说这我的例子啊，以前我们刚入佛门，某个大德走了，慢慢听过一人，他走了，主人没感觉。后来慢慢在佛门里面久了啊，某某大德走了。哦，那一个哦，我听说过他的名字。后来就说，哦，那一个哦，哎，曾经见过哦，跟他讲过话。那一个，不，这才几天吗？啊，哎，怎么他走了？对呀，那就再过几天就换你了，料也料不到，是料也料不到。所以像这种我们啊。生命哪受，因为你不知道，你如果觉得你很清楚你的福分你的寿命哪受，当然你有资格，因为你前连你自己有多少本钱你都不知道，根本随时你看够于众恶难是什么，你什么叫众恶难呢？不是我们讲的那些苦呢，而是你就在现前生命的在酝酿过程当中，你还有什么恶难你知道，你继续造业，你不断在受报而不断继续造业，而且造业你要觉醒，要能断烦恼的机会，就像说你现在已经有重病，还不断在制造什么 病因，而时间越来越短，却不想去解决病。所以有时候我在跟一些学生讲，好，我说你还有多少机会这样？赶快啊，赶快醒来，没多少时间了。当一般来讲，我看到很多人，当他放下来的，大概都往往是无常要现前的时候，来不及，准备来不及，来不及。你细心吗？啊，细心嘛，今天细啊，就完全就停了。真的机会也不见了。所以我要讲说有，就是说难得有这个机会啊，哪时候你现在不但没办法制止你的烦恼，而且我不但在造生死业，而在有限的岁月当中，你连个下手都还没来时，这是很可悲的。然后所以很多人到最后还是遗憾啊。我很少看到人家坦荡荡的觉得自己有交代的，我这一生有交代过，我总是看到一丝惶恐，所以还是提早准备，真的是这样。所以说你看啊，隐蔽已不尽啊，然后自己用这种不尽的用烦恼，你看这个，你看我们这个我执我所是个烦恼的，我们现在不但不破我所，还怎么样拿烦恼来填满它。像我们比如说有时候我们修行碰到逆境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很好对我所的对峙，是不是？现在不是，我们必须要从外在的东西来庄严我们的我所，等于是说本来是要对峙烦恼的，现在是拿东西把烦恼裹住。修行苦不在这里，也就是说你要知道这个药到底是对你在对峙什么。有时候啊，反而我们发觉对你有用的你反而不要，对你有用的你反而不要，因为那个真的是痛，反而是痛，是吧？当我们现在面对到很多不顺境的时候，正在苦你就会觉得苦，走过来的时候你才会感恩说这个苦其实也帮助我放下。最近在上课有一位居士，其实很难得，那个很难得，因为他一个亲人走了，让他很伤心。他就跟我讲说，如果不走了我又能学佛那多好。我说他如果不走你大概会来，他说我会来，你会来和那个完全受到很多大的这种对世间无常以后才来的不一样，不一样，真的不一样。熬过了，苦过了，放下了，原来一切的挂碍，就像我们现在，我们现在只在乎眼前了，对不对？其实我们见面了，我们此时执着放不下，其实我们已经在一起好几辈子了，可是就是放不下。下辈子说，那大灾一起回归我们的力，我当时就拿到靠干呢。啊，就靠鬼啊，不要乱。到最后呢，干啥？大概用冤亲债主吧，就安尼靠。啊，你也灾得好啊，灾得去买乐透，就是这样，就是没办法啊。所以，如果我们站在我们是一个抉择，我们要让一个人放下，用什么方式？你说，你如果要让一个人放下，你会用什么方式？你大概用这种态度，就知道佛菩萨怎么去感应你了。你的因缘成熟了，说不定就是逆境现前的时候，才叫你成觉悟的因缘成熟。尤其在娑婆世界，说不定就是因为你这样才开始学。我们就觉得这样会不会那么悲观？你接不接受？到最后你去回头看就知道。好，以为我现在都丢掉很可惜。你看到我们现在大家都啊，你拥有，你这个福报很大，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可是我慢慢走到最后一段的时候，你也要换哎呦，没想到大家都那么公平，那时候就很幸灾乐祸哦。我是水头前，你嘛是水后边。 啊，到要水到要大家拢放了了，你不觉得都一样吗？而且到最后啊，花姐最舒服的是，本来就学会放的人，最到最后反而是得到最多的。而就是那个不断拥有、不断拥有、累积那种强烈执着的人，其实到最后最苦，而不但当下最苦，而是后头的会因为这个执着不得好的未来，是好是坏，没办法。所以你看哦，隐蔽已不尽啊，不知道这种我们这个生命的执取的爱着心，竟然还用种种名闻利养懈怠来承受它，而不知道是用种种善法去磨练它。你看，迷惑即为身啊，这个身是一切烦恼之根源啊。你不懂得用佛法去对治它，所以你看啊，修行好不好？我就一直在强调，现在修行有没有上路？就问你，你能不能破除你对世间身心内外一切执着的，这才在这才是上路。是不是？不是我念佛就能上路，念佛是一个方法。我们修什么？修很多法，其实到最后的目标是放在这个地方。我们不能把方法一直隔开来，就是我现在修，然后我教好修，慢慢自然感应我会放下执着，有可能，因为你本来就具足其他因缘。但我要明确讲，因缘不具足就是不具足。你现在安稳安稳的修，你没有真正放下，就是没放下。即便你在这边不断的在讲，不断在听，不断在修，你没有看清楚它，没放就是没放。不会说你要慢慢修到最后，我就感谢哦，你们看你那么用功，好加持一下，我终于放下了，哪那么方便呢？只要你执它为真，就是放不下。所以整个修学还是依教奉行吧，你唯有看清楚它，你才放下。好，所以你必须要迷惑即为身，你必须要能清楚这个生死来源，你必须要能对治，否则的话，我们修行啊，经常是看似修行，其实在增长生死根呢，其实在增长生死根呢。不然你把叫我在修，我修我的法，就增长生死根了。你并没有把修的去破我所呢。你是拿修来增长我所呢，所以你可以修了老半天，从来就是还是原封不动的，可以一点进步都没有。所以能懂得修行要领的其实还不多，说实在。好，然后你都不知道你已经受到伤害，你心里有病，还有种种重难，五蕴就是难啊，难道还要另外再找外面的难？不是，五蕴就是难啊，那个执着色受想行识就是诸难，而且是根本难，你跑也跑不掉的难。既然现在你看，我们不但不会观照见五蕴皆空，还是靠着色受想行识来满足生活呢。我一定要吃得好，不然我的日子难过，完了用得好，想东想西，光在这五蕴处照顾啊，浪费了多少生命，是不是？构于重难啊，这些重恶恶难啊，其实就这个道理。你看，不断在爱着的时候，这才是生死之根源，不知道。那你还在睡眠，睡眠是愚痴，不能正见于你自己的烦恼，所以你的业报在如此。所以就是这个比丘啊，也是有福报啊。他有这种烦恼，佛陀一直接跟他讲数十一年，他竟然证果，就证果。那就是说，你看啊，一分善，一分恶，他可以因为修行而堕这个好长的岁月，但他过去这种点点滴滴的修行，也让他成为佛度他的因缘，对。就有这样的因缘，所以你看他这里谈到修学第一步是吧，先精勤， 先认清楚你有哪些生死问题，急于这样去修学啊，这才是你一个教学里面的第一座啊。思而不放逸，为人学人机，总是无有忧，好，常念自灭意啊。好，就是思而不放逸啊，为人学人机。我们讲人学人机，就是属于道法上的该学的，他走的道机是就是能修方法入道，好，就是我能了解，我必须要能思而不放逸，所以这个不放逸是一个修学的第一开始第一步。我们好像这个感觉，就是你把它那个修学啊、教学啊，把它当做什么？当做一个急求于赶快解除重难的一个机会啊。像这个今天的新闻啊，这不是有那个毒奶粉的问题吗？那这个毒奶粉本来就既然发现了就赶快找嘛，要是我们大概不睡觉就把它找出来源，以便你提早赶快打电话，不要再卖出去，对不对？既然有人讲说那我们就等礼拜一再来做好了，我们伟大的，我也不知道，既然要是我们来讲，这里面哈，我过去认识一个官员啊，算是很亲近的，他们在属于这种也是疾病的这一方面的哈，他有时候化解就是说，检验有问题的马上处理，检验没问题的要赶快给人家通知，为什么？因为你只要慢一点通知，对方要烦恼多久啊？也就是说，你经常想到就是说。少了这个他会哪些结果，少了这个会哪些结果，他不会讲说啊、反正礼拜天啊，主办人负责人不在，现在联络不到、那我们就礼拜一。你要知道这一段时间假如中间有一个人因此得病，罪过是谁？是谁？这种轻忽之罪啊，所以说有时候我们在做这种事要将心比心啊，如果你就是因为这样的轻忽是受害者，是你家人，你就会态度改变了。修行也是如此，只要稍微慢一点，你就可能因缘不具足的就受这个苦，好，因缘就差掉了，就遗失掉了。所以整个学习的态度啊，会是相当积极，不会说啊有空我学，有我觉得现在连学习的力道都有点弱。我们在学法的时候态度是比较积极的，所以积极就是怎么样啊？比较积极的是怎么样？我们不会把问题放很久，一旦有问题，我们尽量的找方式去解决。我觉得有时候很可惜的，就是说我们有时候能。我们想要问没机会问，我们有一种不赶快解决我们好像身心不安的感觉，所以带着一个很强烈的疑惑，这个修学啊力道啊，你会发现因为你的心恳切，所以你从这种追求佛法所得的答案会深刻很多，会深刻很多。或者说、我们经常这样要学不学啊，我后来发觉每个人的学习啊，其实跟自己的发心啊，我真的相信，一分就是一分，两分就是两分，你付出多少得多少，真的是，有时候你可能不知道，你以为你做到，其实还没有，你还看不到真正用功的人，你看不到，就是说你可以表面上很用功，但你的力道根本没进去。就以前我在辅导一个人在读书啊，他每天也读到一两点，但后来我在指导他的时候，我说你这一两点啊，你读那么晚根本在浪费时间，因为你在满足一下说我真的也有用功，就这样而已，他的东西从来没有真正读进去。我说不能不需要读那么多， 好好用心把问题看清楚解决，一小时就够了，不用你那样耗那么几个小时，根本不需要。好，好，思而不放逸啊，为人学人机啊。所以我们在修学的时候，我们顺着这个修学的路道啊，不要再做那个背离佛法。那所以说，你必须要很知道你自己学的是什么啊，为人学人机，所顺的是这条路。从事无有忧啊，好，常念啊，自灭意，我们能专念的啊，灭掉这种我们的散乱颠倒之心，散乱颠倒之心。所以你看啊，这里面其实因果是这样，我们当然把这里结束。我们的修学有时候的感应是从哪里来？我们往说妄求感应。但真正的感应从哪里来？当我们现在开始思不往烦恼去相应，而以正法相应的时候，感应就在这里出来。不相应你佛法修学，另求感应，没感应。反而必须真的很死心的，就是说我，你要信得过佛法的因果道理。我今天心相应的正法，这个自然就是无有忧。为什么？因为你跟烦恼相应执着了以后，才会有得失之忧啊。现在我依在正法，所以有的人啊，他信得过，我不再拨另外一个心去寻求那个幻想的感应，我深信只要我安住于正法的修学，必然感应。所以我为人学人机，从事无有忧。为什么？忧不与他相应。好，你看啊，所以这条路不容易啊。我们大概修个一两年，希望能具体的让身心改变啊，甚至我们的环境改变啊。我们如果修行到一两年、几年后来发现很多啊，这个我们之前讲了，假如突然有病出来的话，我们有多少人对自己所修的信得过？对，我学佛学到最后怎么还啊？二一年欠钱，你就要动摇。所以反过来我们要问说，你如果会动摇，可见你之前修的也不完整啊。在修学佛法当中，很多经典告诉你的，你一定要了解整个福跟罪业的关系，整个修行的原理，你才会坚信我修这个因果，这个功不唐捐，你才会走得下去，否则很难。这个一年两年，所以很多人啊，在某个表面上感性的就来修，修了几年没感应的就退。所以这条路的这种慢跑当中啊，其实走一半走掉的绝大多数，绝大多数不容易坚持到底。因为你要很清楚，就是我这样，我知道必须要从哪里灭，我才能去除这样的烦恼。所以我常念自灭意，我经常依着正法修学，远离对一切世间的爱着心，这个为人学人机，我才能从事无有忧。嘿，无有忧。好，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